尽管中共镇压香港人民，镇压香港人民的抗争和民主运动，但是我们看到青年在国家恐怖主义笼罩香港的情况下，香港人民仍然勇敢地发声。狮子山亮起了今年六四的灯光，而香港的报刊刊出了空白的头版，以示无声的抗议和沉默的抗议。香港没有屈服，表面上看来我们失去了香港，好像世界失去了香港，我们中国人华人失去了一个自由的土地，但是中共也失去了香港，他们在政治上国际地位上失去了香港。香港是亚洲四小龙，是东方之珠，但当中共砸毁一国两制的时候，他们也砸毁了香港，砸毁了中国的经济的火车头，砸毁了中共的摇钱树。所以说到六四三十五周年，中共以为他是赢家，其实他从来没有赢过，可能是输家。因为三十五年来，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虽然还没有实现，但是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被这个日子所困扰，因为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对中共来说恐怕也是一个末日。因为总有一天，这个日子六月四号将是中共审判中共的末日，注定审判的末日和大清算的日子。所以中共每到这个六月四号这个敏感的日子，他们就心惊肉跳，他们就背脊发凉，他们就心胆破碎，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可见他们有多么怕六四这个日子。而三十五年之后呢，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全世界都没有忘记，全世界点起的烛光和举行的纪念晚会，都看到1989年民主运动和天安门大屠杀、六四大屠杀永刻在历史上，那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人民民主梦想终有一天会实现，当中国人民实现他们民主理想的时候，就是中共覆亡的那一天。
我叫王军涛，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天安门屠杀的幸存者。1989年之后，我被判刑13年，是在北京组织者判刑最重的。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35年前死难的那些烈士，我们在这里想表达我们的决心：如果中共不推翻，那么中国人民没有宁日。我可以看到，在35年前，当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香港人民对我们给予了很多的支持，而且35年来，维园的点点灯光始终是全世界悼念六四最壮观也是最感人的场面。但是在2年前、3年前的时候，这个维园的灯光也被共产党禁止了。今天，一大批曾经想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的人，在2年前、1年前，他们走上街头，像过去一样悼念的，他们都被判了重刑，被作为是这违背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的人。今在这里，我对他们表示慰问。当年我们被判刑的时候，他们曾经举牌在香港的街头组织过几十万、几万人的这种活动声援我们。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让他们听到我们声援他们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战斗，推翻共产党的暴政，让我们的英雄能够出狱，让我们苦难的同胞能够得到解放，让中国人有自由、有人权，就像我们这片土地的美国人民一样。35年前，当中共镇压了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也有人说中国的民运失败了，民主运动被镇压了。但是我们看到，35年来，中国的人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始终在通过纪念六四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愤怒。同样，我们今天看到，尽管香港国安法实施，在街上，香港的当局大肆镇压纪念六四或者维护香港人民权利的这些举动，但是香港人民仍在抗争。每年香港仍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表达他们的愤怒心情，表达他们对香港未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望。今天他们已经和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跟台湾人、跟维族人、跟西藏人，在世界各地都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抗议共产党的暴政。只要他们还在坚持中国的民主运动，香港的民主运动就仍在继续。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也曾经是一片被奴役的土地，但是美国的国父们，他们经过了长达几年的独立战争，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华盛顿也被打到了山里头，但是世界的史的专家都说，只要华盛顿不交枪，英国人就没有胜利。同样，虽然共产党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占领了香港的维园，但是只要民主运动人士不交枪， 共产党就没有获胜，他们可以胜利一千次，但是他们只要失败一次他们就完蛋了。我们可以失败一千次，可是我们可以在第一千零一次再来，直到我们获取最后的胜利。
但是他们还是带着共产党思维，他们有恐惧，许多人甚至还相信共产党的欺骗。我们在美国的街头抗议，时常有些同胞过来跟我们辩论，那么他们讲共产党是搞得还挺好，所以我们在这让他们能听到真实的中国人的声音，能够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不代表中国。明天呢，我们会在这个在纽约进行各个世界级的景点快闪。纽约是世界的大都市，号称世界的十字路口，在这里有许多国际级的景点，我们将在那里进行快闪，展示中国民主运动的信息，让全世界在那儿旅游的人能够听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声音。6月4号那天，也就是六四大屠杀35周年的全球的纪念日，我们将在六四纪念馆举行一场国际研讨会。在那天呢，可能有很多的来自各界的人来谈论他们对于六四后的中国的看法，对未来中国的展望，以及控诉共产党的暴行。接着呢，我们会从六四博物馆出发，沿着百老汇街走到42街，再从42街走到中国领事馆，在那里进行游行抗议共产党的暴政。然后我们会在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哈德逊河畔的附近呢，举行这个集会，纪念六四的集会，请这些最近来到美国的华人，这些年轻的，特别是年轻人，讲一讲他们为什么离开中国，他们对未来中国期望什么，他们希望，他们是怎么看待六四。那么然后这场集会结束到天黑时候，我们会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烛光守灵，纪念我们35年前为中华民族的前途，为了一个更公正的社会，为了自由民主人权而献身的先烈。
建立民主宪政，
打倒中国共产党，
咱们由解放，
打倒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自由，
打倒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民主，
勿忘六四，
勿忘六四，
血债血偿，
血债血还，
消灭中共，
消灭中共，
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中国共产党。
是我发现现在的反共，就是对中共的不满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来到这儿的人明显比往年每一年都有成倍的那个增加，说明中共他是不得人心，他的所作所为人，就是中国人已经彻底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作恶，他的活在器官，他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在国内的迫害中国人，现在很多人已经觉醒了，就是很多中国的中产人也跑到美国来了，就是他已经那边土地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和余地了。我相信中共在不久的几十个月、20-30个月里，可能就是彻底的解体垮台。我一定会审判中共的这个作恶的一些暴徒。我相信美国现在 CIA 他们也在已经盯着很多的一些中共的一些间谍，或者是一些渗透在我们各个民运组织里面的人。我们也身边也有。包括我们身兼我们很多的民主组织里面也有，但是我们只会把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告诉 FBI， 让他们 CIA 让他们去收集证据。我相信就是美国政府已经看清楚了，中共渗透美国已经很严重了，他们已经彻底的醒悟了。我也很荣幸，也很幸运能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六四不光光只是纪念，我们更多的是要唤醒更多的国人醒来。推翻这个中共邪恶的暴政，我们不是说每年都是纪念是没有用的，更多的是一定要唤醒更多的国人站出来反对这个恐怖组织。香港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被大陆化了，就是以前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已经彻底的被毁了，就是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然后中共他已经完全彻底的控制了香港。我有参加过731，还有参加过2020年的1月1号，2020年的第一天，200万人上街游行，我也参加了。我都睡在公园里面，我就是为了给港人手足他们加一份力量，鼓舞他们。我就是冲到最前面的勇武派，希望他们还是保存那份善良，一定要坚持。中共他没有多少日子了。 我们要守护香港的言论自由，守护香港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个自由之地。
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面跟大家纪念六四活动。我们知道这个过去200年里面中国发生了大大小小无数的事件，但是呢在所有的曾经被称为惊天动地的事件当中，其实呢只有一件事情还被人们牢牢记得。每年的这个时候，每年的六月份从6月1号到6月2号、3号、4号，全球的这个自由派华人，全球渴望自由的华人都会去纪念六四。也就是说呢，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呢，实际上过去200年来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六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六四呢意味着中国人的觉醒，或者说是真正觉醒的开端。我们知道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尽了专制的奴役，尤其从秦始皇开始的这个专制大一统，更是呢把人民呢当成牛马一样的来奴役，剥夺了他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剥夺了他们追求信仰的权利，剥夺了他们做人的权利。这种剥夺呢对中国人呢构成了深刻的危害。这种危害呢很多人呢恐怕都到了美国以后能够对比得到，在中国的时候呢时候种种的奴性，相信那些洗脑的言论。所有这些的终结呢可能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完成。但是呢35年前的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走上街头发出了呐喊。虽然说那时候大家并不成熟，虽然那时候就像刚才的那个陈伯空先生，他曾经是广东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他也跟其他的人其他的呢当时的这个民主运动的领袖一样领导了那场运动，但是呢他对民主的认识呢远远没有这个35年过了以后的今天那样深刻。但是呢那是中国人觉醒的开始。所以说呢，在我相信呢虽然说呢这些年的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还在维持着，但是呢它的统治呢可能接近极限了。就像苏联共产党它的统治在它崩溃之前呢谁都没有预料到，全世界没有人预料到，但是呢它突然的就那么崩溃了，突然的就像一头巨兽一样，就像一头衰老的房子一样解体了。实际上中共呢在未来也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每一年的纪念六四呢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呢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有一颗自由的梦想，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也能够像美国人那样，像台湾人那样，像英国人那样，像日本人那样，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奴役，不再呢像中国现在很多人想找一份工作的困难。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找工作非常的容易，美国到现在都有800多万个工作岗位没人去干，但是在中国呢现在2-3亿农民工呢找不到工作，现在城里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工作。昨天呢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呢，现在中国最流行的是自杀浪潮，也就是说呢从太原到这个成都到这个重庆，人们纷纷的跳楼、跳桥、跳河，为什么呢？因为活不下去了。想一想，多么的荒诞！我们在美国知道，美国哪有人说是因为生活问题、因为吃不上饭而跳楼的？美国这个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医疗保障，提供生活保障，让每一个人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有尊严的活下去。但是呢，中国人呢，就老是担心啊，明年这个哪里还有饭吃呢？后年哪有房子住呢？然后呢得了病怎么办呢？就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忧虑之中，生活在愁苦之中，当看不到希望以后呢，那就只有纷纷自杀了。所以说呢六四呢并不是说结束了一场动乱，而是恰恰相反
啊，
因为中国带
有了生命
这个中国的这种苦难在今后的若干年里
一年
比一年严重。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摩西煮酒啊，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这个法拉盛的支持这个六四的游行的一个现场啊。我想呢重点谈几点我个人的看法。第一呢，六四呢是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反抗暴政的历史上，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一次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活动啊。它是自上而下的，参与人数之广，影响之大，那么殉难的人数之多，在历次活动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那么第二点呢，我想讲一下国际的大形势啊，就是说呢目前呢国际的大形势已经走向全球反共或者全民反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西方自由社会呢对中共呢有三个阶段的看法。那么第一个阶段就是荣共，荣共就是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加入就实现那个这个中共啊中国呢加入全球化，他承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个就是说呢，为了瓦解苏联，这是一个荣共。那么从这个川普时代开始呢，西方自由世界进入一个限共的一个时代。那么现在俄乌战争，我们知道目前的这个形势呢已经转入到全球反共的一个时代。那么习近平共产党他是坚决的支持俄罗斯，和俄罗斯站在一起，那么他就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所以呢今天这个活动呢很有意义啊。那么摩西支持反抗暴政的所有的人，支持所有追求自由的人，支持所有对抗暴政的人。其实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物极必反，那么中共这七十年的暴政呢已经呢走到一个极端啊。那么所谓的塔西佗陷阱，所谓的黑犀牛事件，所谓的黑天鹅事件，都会在这个阶段密集的爆发。尤其这个三年的疫情，习共对中国人的管制啊，大量的人跳楼，大量的人吃不上饭，那么大量的人还不起房贷，大量的人呢要躺平。那么这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共呢已经走到一个尽头，那么这个他所维护的这个体系呢也已经走到一个尽头。所以说呢，我想给中国人民，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讲的是，曙光呢就在眼前，只要跟随全球反共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中共一定会土崩瓦解。我们要保持乐观，保持信心。谢谢。因为呢六四学潮呢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全民参与的殉难人数之多，影响历史，影响的范围，波及的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国人，可以说是全体中国人从内而外的去拥抱自由的一次活动啊。所以它的意义呢我再怎么谈呢都不为过。所以我们每年呢来纪念六四，不仅仅是为了回忆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拥抱未来，要团结起来击溃中共的暴政，拥抱自由，投奔自由。
但是虽然他把香港的这个压制了，但是你在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这个纪念活动呢反而更强烈。那么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原来北京有个艺术家的村庄，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有个艺术家的村庄叫圆明园画家村。最近有一个去世的画家叫严正学，他就是那个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大家艺术家把他们称之为画家村村长。那么他政府把圆明园画家村给关闭了，但你就看到这个艺术家们就是说走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举办各种各样的艺术展览，那么把艺术村变到了北京到处都是艺术的村庄，一样的道理。所以民主的这个呼声，民主的这个是不能是压制不了的，压制不了的。对，你可以通过暴力，
把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意见压制下去。但你会看到这种声音反而在世界各地变得更加
就是说，其实民众的声音是
压不住了，压不住了，压不住了，压不住了，压不住了。因为这它是民主是植根于人性的，民主是植根于人性的。那意识已经觉醒。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是现代的教育，这种人们对自己的权利、自由的这个主张，是不可能压下去的。那么在公共事务上面，它必然的变成了一个，在国家事务当中，人们需要有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参与。那么特别像这种社交媒体啊，这种，所以这是绝对是共产党通过暴力是压制不了的，压制不了的。除了他伤害了香港人之外，那么其实对于中国的伤害也很大，对中国的伤害也很大。对，
感谢大家邀请我出席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
太小声音。
我记得我的朋友刘文达，他是一位老百姓朋友，为他所做的暴力行为感到了很多人。他说过一句名言：遗忘，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太小声音，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大点声？太小的声音，
声音大点是吧？
对，太小了。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跟亲爱的母亲站在一起，为他们争取平反六四的努力。他们要求对六四大屠杀屠杀的学生和受难者家属做出公平的说法，要向屠杀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政府追究。
我无声音吗？
下面听不见
。
我们在下面听得很清楚，以为在下面是一样的了。在上面听得
听不见。
我们知道今天有多么重要，在中国政府试图改写历史，扮演这样的
太小声音了。太小声音了，下面。
呈现历史，并为将来的后人告诉他们真相。
他现在还在
太小，我不生产了，我在这头拍了。
那就是，
哎，你好。系啊，好细声，买呢度会影啦。
我好想拿这杯星杯，也不包括的那种。
他会知道，他
的 the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of journalists, legislators,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caring to advocate the policy, and even outlawing the song "Glory to Hong Kong."
上海大屠杀的声音，
我们关注香港。香港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有纪念活动，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本来香港人要争取是香港免于中国人所受的厄运，但是他们受到了同样的政府和同样专政机器的镇压，剥夺他们的民族梦想，而且把敢于发声、为民主发声的议员。批评者和活动者都予以监禁和逮捕，甚至于他们要禁止把荣光归香港列为禁歌，这是香港严重的倒退。
As asylum seekers continue to seek refug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can't help but think of how different our country would have been had we embraced the exodus of Hong Kong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re they allowed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Thousands of freedom-fighting Hong Kongers could be standing here with us today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open our hearts.
当越来越多的庇护者进入美国的时候，我们不禁想起香港人，他们离开香港来到美国，去往世界各地。我想，我美国应该给予他们庇护。今天， 相信有香港人跟我们站在一起，发出他们的声音，讲述他们的故事。
There is a saying: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May God bless us all, and I hope to see you next year.
记住一句谚语。如果忘记过去，就会受到两次的惩罚。也就是说，如果忘记过去，我们就会重蹈覆辙。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希望下一年我继续的看见大家在这里相遇。谢谢。
这会儿音量了，下一个。啊，结束了，因为唱歌人不准备。
结束一党专制，
结束一党专制，
建立民主宪政，
建立民主宪政。
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
你这我那个共产党！
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中国共产党！我们要民主！
打倒共产党！
我们要民主！
推翻
财阀！
推翻
财阀！
推翻
财阀！
There's not a day that goes by that I don't keep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ncluding Cardinal Joseph Zen and Jimmy Lai and Martin Lee and all the people who try for goodness and freedom in this world. I keep them all in my prayers. Thank you.
Yeah, 我呢，我就是说，就是因为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才要纪念他，因为中共呢，并没有说明和跟全世界或者中国的老百姓说明真相，也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也没有任何的交代，他们就隐瞒下去，一直这样隐瞒下去。所以我们要做这么一个系列，让所有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那到这边的华人，包括年轻人在内，都明白中共这么多年以来，从1949年建制以来到现在，他所做过的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么多人堆积起来，那么多死的、伤的、受害的、受迫害的，那么多家庭，所以我们要一直的这样坚持下去，传播这个真相。那么，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系列。
可以给我们带我们去看一下，因为我也一直想看这个展览。每天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展览？刚才你有讲了，然后你们是每天都来吗？
是，从64的这个星期开始呢，那么我们就是每天呢都会在这里展。那么这一个星期，那过了这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是我们恢复到每个星期天就在这边展。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哈，从1949年的那个土改运动，哈，中英文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力图呢把它简短，让人们呢花了2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看清楚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人民的伤害。那么让讲英文的人也能看懂，还有这些图片增加大家的印象。这个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讲的都是真正的历史。哈，包括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哈，我都不知道这个部分在1959年还有1960年的这个反满产私分运动。这个运动呢死了非常多的人，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惨烈的。那农民，主要是农民，要逼农民出来，说农民呢因为隐瞒了很多的那个粮食，因为他们就虚报嘛。你看人民日报虚报是说36,900多斤的一亩就产那么多，但是后来交不上那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就要逼农民，说农民有隐瞒私产。这个运动呢，其实我真的受教育，因为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赵紫阳的这在里面一个重要成果。那个时候赵紫阳在广东省呢哈是分管农业的，所以是报告是他写给中央的，先是在广东省搞，后来呢效果很好，就扩大到全国去搞，所以就死了很多的人。 现在我讲的只是说河南省的那个一个那个一个公社里面哈，就只有这么多人被殴打，那么多人啊被打死。
他的采用那个刑法想象不到，
是
近年那个时候就有这些东西。
对，还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不过呢，对，
穿手心，
还拔阴毛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能够整的就非常的惨烈了，真的能够整的他们都用上了，什么苦心都用上了，目的就是你要把人家的粮食拿出来，要交公粮。所以你看哈，这个
大家知道的就是十年文革，但是十年文革之前那些惨烈一直都没有停过。
对，因为中共呢就一直就是 cover 还有那个封杀的那些敏感词啊，还有封杀了那些历史，篡改了那些历史，所以呢中国的老百姓和年轻的一代呢只知道一些像文革啊什么的哈，他们真正的那些细节或者是一些很多的那种就是那种很残忍的那些用的那些酷刑啊，怎么样达到他们的他们的目的的那些手段是非常残忍，他们都不知道的。包括那个西藏的评判事件，其实我们都说还以为说中共对藏人是那个就为什么就是还对藏人很好，对为什么藏人还不喜欢什么的。其实你仔细看了这个评判事件以后，这个前后那么多年的话，中共对这个西藏的藏人的这种压制那也是非常惨烈的，活生生的就把那精神领袖还有格巴马这些就精神领袖人家的食粮精神食粮就给人家断掉，所以
不让你有任何信仰，
对，不让你有任何信仰，你只要信仰共产主义听他们就行了，就压制这种精神方面的东西嘛，就是压制你的信仰。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还有呢，你看那个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你看现在你看这张图片是几十年前的，可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又兴了。那个时候的红卫兵，现在很多人很开心的就用穿这样的衣服，戴这样的红袖套，又重新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呢，基本上又要重现的那种趋势。人们还是没有觉醒。你看这个红卫兵的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女青年被强奸、怀孕死、惨死，被弄在那个农村去，被那些什么那些农民啊，那些生产队长啊弄死，多少啊！那个时候那些红卫兵真的到农村去以后，还非常惨，整个人生就这样子就完全就变掉了。又不能学习，又不能上课，又不能受教育，整个的一个青春，大好青春就这样给浪费掉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在中国又开始了，又开始要重演了。这是耻辱的事情，但是呢，
所以这个历史，如果大家
对
如
果你不去看这个历史的话，哈，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哎呀，原来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共产党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对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坏，所以你要看完这个你就知道了。你像这个精神污染，当时查什么精神污染，你穿一个喇叭裤你就会被在拉在街上解你的喇叭裤，然后就让你就是穿着短裤羞辱你，极度的羞辱，你就穿短裤回家。你放一个邓丽君的歌就是靡靡之音，那么靡靡之音呢就会要被抓起来要判刑的。那个时候最快的只需要三天就判死刑了，从立案到侦查。那这个强制计划生育这个政策，那是那个人神共愤的啊，那个是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有差不多37年。
那个时候不让生，甚至有二胎了，采取各种办法让你一定
是，
甚至一尸两命。
对，
但是现在又让你生。
对，因为在共产党眼里面，老百姓就是工具而不是人，他要你生你就生，他要你死不生你就不生，把所有的生理状况、自然状况都归咎于他的那个，都跟着他的政策走， 那个时候中国人不到10亿人，他说太少了，太多了，不够，要一定要杀，不能生。现在中国人13亿、14亿人，他还说不够，不够，要生，要生。你说，对，你说他这个是一个疯子政府，这个疯子政府下面呢，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跟着，就跟着受罪。
对，其实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就讲了共产党过去的历史，才讲到8964，过去多少罪恶累累。
对，实际上他就是整个连贯起来的嘛。他在89年的时候，很多中国人就以为呢，64来了，很多很多这领导人也会改变，要求是反贪，要是什么改，要求那个是改变什么？但是呢，最后都失败了。但是失败了以后，很多中国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些领导人的身上，认为他们是改革派，是开明派，会带领中国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其实全部错了，因为中共秉持的是只改革经济，不改革政治。如果政治不改革的话，它没有办法保障你的经济成果。所以你的经济怎么样好，可是呢，就是他政府一说什么样，那个党一说什么样，然后整个都改变了。那就是说没有保障，没有一个法治，真正的法治的宪法来保障你的改革成果，所以等于零。那就是为什么贪官越反越多，越贪越多，数量越来越饥饿。
10年一个大的，
对，
1989年，
是现在呢，你看到那个1999年呢，那你只要信仰什么，你不信仰共产党，或者是说你就不是说我不信仰共产党，我就想一个信一个什么东西，或者练一个功，然后他们都怕得要死。其实当时如果在1999年的时候，就是法轮功他练个功，中功气功都在练，你让他练就没事了。但是呢，他们连让你练的那个权利都没有，他一定要打压你，对，所以一直在打压，用各种方式，然后很残忍呐、啊，包括活摘器官。对，那个时候法轮功学员，还有一些那些劳改犯，那些死刑犯，那个器官都是这样子，就直接就被活摘了。所以这是很惨烈的。不过现在活摘器官更严重了，就是逮到那些小孩子、大人、小孩逮到，然后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那些他就给你割掉了。他们要割腰子嘛，所以这个很惨烈。那我们再看到，就目前还在发生的，就是从1999年今，然后2014年至今，在新疆维吾尔人，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那个高压政策，就是建立一个什么他说的什么再教育营，实际上就是一个集中营，就是跟纳粹建的集中营一样，就是种族灭绝，就是把你的那个维吾尔人男人女人都关起来，你只要是不听他的，你只要是有一点信仰什么什么读什么其他的经的，他都把你关起来。
对，然后
对2019年呢，那么就是香港的反送中，那就是香港的反送中了。那香港的反送中呢，那你看哈，本来呢就是一个逃犯条例，本来就有了，然后香港政府要改，就是说哪一个犯了罪的人，不是直接送香港，而是送回中国大陆，这个是对香港人来讲不是一国两制，也违反了香港的那个法治精神，所以呢，香港人起来就来反抗。那么在反抗过程当中呢，他们又出台了什么国安法什么的，所以我们就看到香港人被打了、被整了、被那个警察肆无忌惮的，还有警察那些性侵的、那个羞辱的。你看香港死了多少人啊？光是在2019年的那个六月哈，到2022年的12月这个期间，就有10000多人啊被捕，4000多是学生。你想一想，香港这些孩子，哪家大人养个孩子能容易吗？可是你看一看，他们就可以这样抓。就可以这样起诉1800多政治犯，在中国大陆还没那么多政治犯呢，就用其他的借口。在香港他们直接就是有政治原因，就说你违反了国安法。所以还包括一些新闻啊，那些杂志啊，那些民主派的组织啊，全部被毁灭，全部被解散，没有办法。 这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一系列看下来，你就知道中共的这个政策有多么邪恶。他们所做的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是滔天罪行。
所以可以说中共的历史就是杀人的历史，
就是一部杀人史。